方面的教导。这些年间，作为一个牧师，常常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些怎么样子的信息，当然是要跟会众来的配合。我还记得我刚刚从神学院出来，那时候在浸信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个母亲节，我讲了一篇的信息，讲到说如何栽培儿女。完了之后，有一个讲完之后，有一个年长的姐妹跑来跟我说，我相信她是诚心的，就是说她是真诚的，并不是来开我玩笑的。她说，牧师，你今天的信息讲得很好，如果我在25年前听到就好了。因为她已经是孩子都长大了，所以当我在想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大部分的人是可能孩子都已经长大，所以我最近就打算在5月里能够讲的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子做一个天父是顺命的儿女，怎么样子我们活得可以讨天父的喜悦。所以我们就今天以及往后的几个礼拜，我们都会是继续的思想这一方面，在以弗所书讲到天父的儿女的本分，但这个本分也包括了我们怎么样子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样子做爸爸妈妈，怎么做好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让我们用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每个人都生下来有家，我们也知道无论我们是在任何的是不同的际遇之中成长，但是你更为我们每个人预备了属灵的家。我们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学习，让我们学习做一个讨天父喜悦的儿女，也在我们的生活更蒙主的祝福，我们的生命也每一天活得更为充实。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说话，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常常觉得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马拉基书1章6节的两句话来到说。在马拉基书1章6节有两句话问得很好，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可以用这两样来的是界定，一个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当然严格来讲上帝是没有性别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啊，那是他其实包含了父亲跟母亲的是跟我们的关系，当然哈呢，如果我们叫上帝做天母，那好像不跟圣经不符合，因为圣经是用天父，所以我们还是用天父。但是其实圣经上我们也知道上帝是没有性别的，所以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另外一层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就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我们虽然是受神的救赎成为他的孩子，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主，正如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其实接受我们耶稣做救主的意思就是做我们的生命的主人。那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另外一层就是他是主人，我们是侍奉的人，我们是仆人。其实在新约圣经里保罗用的字常呢是更为是讲得更白，保罗常常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而呢是讲到是那么样子的 是对主的一个绝对的信靠服从的关系。从以弗所书五章一到十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段的经文是有好几项的事情。我想今天那个，如果你手上有经文，要不要打开来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继续的看下面的这样子。是有没有今天的经文，请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以弗所书五章一到十四节，在新约的圣经靠近后面的地方，加拉太之后就是以弗所了。我们好不好一起，手上有圣经的我们一起读，没有圣经的我们就听弟兄姐妹们读。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愿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所以从这些的经文里面，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有三方面我们来了解。第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有一些的行为是不相宜的。不相宜的行为，这里特别的是提到三样事情。第一，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女跟上帝儿女不相宜的行为，第一就是淫乱。淫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一个淫妇一样，是人尽可夫。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用过好多次，都跟淫乱、奸淫、邪淫、苟合是有关系。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特别提到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常常的是有许多的人，他们是生活的很随便，特别是在性的方面。但是保罗是特别强调一样事情，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是不应当是过一个淫乱的生活。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就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就是是基督徒，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或是辱骂的，或是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也就是说，在教会外面的人，我们不可能去管制人家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已经信主了，这个人应当有一定的标准来到生活。所以在教会里面，保罗说不能够是容忍是这一些的，是一方面是 说是基督徒，一方面却活的是跟基督徒的标准是大相径庭。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今天常常大家都很客气，大家都不愿意指责人与人之间的错误，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严厉，他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那有神来管他们，但是教内的人是教会要定一定的标准。所以保罗很少是讲把人讲得那么严厉，但是保罗说是如果在弟兄姐妹当中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些人怎么样，如果不会改，保罗说什么，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是何等的严厉的话，也就是其实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行那些事情是不合宜的。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也更进一步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一个在生活中性生活随便的人，这是圣经上是很清楚讲的，是不允许的。然后圣经上在启示录也说到的，凡是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第二次的死里。所以这是何等严厉的话，是提醒我们。第二样跟基督徒生命不符合的，圣经上说这叫做一切的污秽。一切的污秽就是说什么，是洗不掉的，是那种的不解。样子是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人会选择行污秽的事呢？因为是他们愿意甘心的被自己的情欲来到控制，让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坦白讲，我们当中每个人在内心的深处，其实圣经上说都有两股的力量是在那里争斗，一股是好的，一股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克制那些不好的，而是尽量的顺从那些不好的、肮脏的、放纵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行污秽的事。这个污秽的事意思说是在神眼中是看为污秽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然后圣经上加拉太书也说是什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放纵自己的情绪，放纵自己的感受，让我们是只是随着自己的随心所欲的去行的时候，常常我们所做的就是什么呢，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是这么样子的事情。所以这里是提醒我们，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特别的要克制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其实无论是再圣洁的人，当他是心里的深处都会有一股是吸引他去放纵的力量。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法兰西斯是大家很知道的一个很出名的圣者。一般来讲，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公认说法兰西斯是最像耶稣的。但是什么呢，是有一次法兰西斯在他的那个晚上在街上行走，忽然之间他看见那个汉的是在窗上有一个女子在那里，然后很自然的作为一个孤独的修士，他的心里就开始有很多的澎湃，有很多的引诱。当他自己突然之间发觉的时候，他为了要摆脱那种引诱，他自己跑去躺在荆棘里面，把自己扎得很痛。为什么？因为甚至一个圣者，其实他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许多是情欲，有许多的放纵在里面，只是在乎我们有没有是好好的去把它克制它。 所以圣经啊，以弗所书四章就说，那些常常的人为什么会行种种的污秽，就是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的欲望无止境的、没有克制的去是那里伸延，最后就会做很多是在人想来不可能的、不可发生的、不可想象的那些的事情。但是圣经上也说了，那个人你做什么，你就是怎么样子的人。所以保罗说，那个你曾经将你的肢体，就身体献给不洁不发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你做了基督徒，要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没有人说能够说，哦，我外面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我心里干净。基督徒没有这两回事的。基督徒是说，你做什么就是怎么样子的人。因为我们看见耶稣也是这么讲。最后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特别提出的是有一种是除了是淫乱污秽之外，还有一个人常有的大问题，就是贪婪。贪婪是什么？贪婪这个字原来就是说不以所有的为足，是希望有更大更多。正如说我们都是做过留学生的，我们从前出来的时候很羡慕人家有车子，觉得有一辆破车就好了。但是慢慢呢，等到有一天做事了，我们就希望是有更好的车子。我们从前觉得自己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家就好了，但有一天我们做事了，我们赚钱多了，我们希望有住更大的房子。其实这个是我们特别华人很讲那个希望我做越做越好，这个没有坏，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贪心啊。那贪，因为贪心圣经来说就是想希望更大更多，常常不以自己所有的来到感恩，来到满足。而那圣经上这个字贪有三次翻译作贪婪，有一次翻译作贪心。但圣经上保罗说，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当我们贪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以神为我们最终的关心的事，我们常常变成追求的都是越大越好越多，变成我们把物质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所以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第十条就讲了，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不被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常常觉得人家的家总是更大更好，人家的太太总是好像更温柔更漂亮啊。那个当然人家所有的一切也常常觉得好像怎么这么好，但事实上圣经提醒我们，是我们要以我们所有的来到感恩。然后我们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也说，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的生命不在乎你有多少，你的生命在乎你能够付出多少。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是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什么，很欢喜说要什么未雨绸缪啊。那我们甚至从前想的更那个想的更理想一点，我们常常说什么养什么？养儿防老，积孤防饥啊。那个今天养儿防老这句话不通行了啊。那个每个人到老了要靠自己了啊。那但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还有这种积孤防饥的这种心态，其实这个是好的，不是像美国人这么样子啊。那赚十块钱花三十块钱啊，那总是欠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但是圣经上却也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最大的安全感不在乎你银行的存款里有多少个零，你生命中最大的安全感是在乎 主是你的神，你相信主会看顾你，你就不会害怕说因为我好像老是怕不够，老是怕我将来退休的时候不够用。我有一个好朋友，那时候跟我一起做个人步道训练的，他一生很节省，是一个工程师，那是浸信会的一个执事。他常常是担心自己有一天到他的那个退休的时候不够钱用，所以他很节省，也常常的去花很多时间去那个投资。哪知道退休之后没有几个月，他发现得了肺癌，半年就走了。他所存的钱一个钱都没有用到。他过世之后，他太太说，我不知道原来我先生剩下那么多钱，当然他多少他没有讲给我听，但他太太家庭环境也很好所以那个他太太都说剩下那么多应当是不少。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那个存钱了把所有的现在花掉，不是这个意思，而说我们的安全感不要建立在我们所有的东西上，我们的安全感要建立在神的看顾和神的供应上所以呢，保罗是讲到一个更美好的一条路，他说无论什么境况他学会了可以知足。保罗也有风光的时候，保罗也有丰富的时候那因为保罗自己是这帐篷做生意的，那是他的副业，他以传福音为他的正职，但是保罗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但我们也从圣经上知道保罗赚的钱不少，因为他不单单的可以够他自己用，他还可以够支持其他的一些同工来用。你想一个人如果你赚的钱可以发几个人的薪水，应当起码不算少，起码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但是保罗是什么？他学会了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可以知足。主要的观点关键在哪里？是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常常基督徒认为是丰足是神的一个祝福，不错，但是如果神要我们是有时候学会是过一些比较不是丰足的生活，学会要更多的信靠他，我们是要靠神的恩典也能够学会的是来到面对。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真是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而不是只是说当时好景的顺景的时候我才来到信靠神才觉得有神的祝福，而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甚至在是不足的时候甚至在困境的时候他都能够看到神的同在，也深信其中还是有神的祝福。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说怎么样呢？天父的儿女是也有一个应当有的一些的素质。圣经上保罗说这叫做什么？圣徒的体统。圣徒的体统，保罗也提了三件事情，很奇怪，保罗有讲了三件不好的，这三件不好的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刚刚三点是什么？淫乱、污秽、贪婪，这是不好的，是上帝儿女不应当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了三样是上帝的儿女应当有的。所以保罗写信很奇妙，所以是圣灵感动啊。那三样三样，这三样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良善。良善这个字意思是善的，是很美的。这是也是加拉太书里面所讲圣灵所结的九样的果子之一。然后这个良善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指与人共处的品格，是指一个高超的道德水准，自身行为的美善，而且一个甘心是愿意为别人而付出的一个的生命，这叫做美善。所以呢是圣经上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说了，我们要什么？要追求良善，也其实就是所讲的追求美善。 我们在生活里面不要仅仅说我今天做一个无过的人。我常常觉得基督徒有两个心态是常常我们需要更正的，一个是说我们愿意只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觉得说我今天信了耶稣，有了咱们好像买了个保险可以上天堂就好了。其实圣经上不是这么说，基督徒要活的不单单要仅仅得救，还要什么，活得充实有意义，以致有一天我们能够见主面的时候要得奖赏，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另外一样事情呢，那我们常常基督徒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觉得反正我只要不犯罪，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就好了。但圣经上说不要这么样子，这么样子活的话活得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圣经上说我们要什么，要常常的追求良善，追求美善，要活得有讨神喜悦的那一种的标准。所以韩的那个是圣经上就在帖撒罗尼迦是后书有一段话很有意思，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是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信心所做的功夫。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用下面用那个最近出版的一个叫做容易了解的新约的版本，意思说是什么，就是实现你们每一个美好的意愿，完成你们靠信仰所做的每一件的工作。我们是常常要祈求是让我们的生活是不辜负这下面的一段，不辜负神的呼召，而能愿意靠神的力量来在生命中做那些美好的事情。第二，除了那个美善之外，保罗列出的第二个天赋孩子应有的素质就是公义。这个公义这个字意思说是公平的正义，这里指与我们上帝的关系。巴克莱在圣经注释里面说，这是指一个人对上帝对世人都尽了应尽的责任。在罗马书是告诉我们两个事情，第一，我们因信靠基督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话，罗马书说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也就是说因信耶稣我们就得为义了，在神眼中。但是圣经也同样的提醒我们还能另外一个层面，关于义的方面层面，就是说公义也是一种行为的表现。在罗马书6:13说，你们现在要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就是说哈，那公义不是只是说啊，我因为信耶稣了，罪得赦免了，我得称为义了，我就停在那里。而说我信耶稣之后，因为我罪得赦免，我得称为义了，我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女，我要活得怎么样，能够是在生活中是反映出公义出来。将肢体也就是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常见的在基督徒当中有两种偏差，一种的偏差是有些教会只着重称义，称义的什么，就是说你只要信耶稣一切都好了，所以呢还能从来不指着罪恶，变成了什么虚假的安全感，也容易使人不检点的生活。基督徒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的引诱，就是说我今天不要紧，我犯罪犯了罪我最多来求赦免就是了。这个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当时那么反对卖赎罪券的缘故，因为他说那时候的人常常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今天先是付了钱买了赎罪券，让我去犯罪不要紧，已经还能那个是包票了，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的基督徒只着重于行义，只咱们忘记了上帝是 让我们称义的，只着重于我们的行为中要行义。这么样子的啊，那基督徒容易什么呢？常常是自以为义，与接呢是会很容易律法主义，批判他人与经常定别人的罪。我们会很容易，所谓英文讲的很 judgmental， 我们会很容易看，哦，我今天做的比某某人好。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长大的教会就是这么样子啊，那常常那个是我最早的时候我跟爸爸去的教会，那个好像不是我跟师母长大的教会，常常很着重于行义。所以常常那个什么，那时候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什么，不看电影。今天来讲有没有人不看电视不看录影带的？大概没有。但那个时代不看电影就是好基督徒，你去戏院你就是贪爱世界了。那个时代的姊妹都是什么，在教会里什么穿的旗袍都是不收腰的直筒型的，就是说的那个是这么认为是的那个是敬虔的表现，不烫头发的的那个不的那个化妆的，认为是敬虔的表现。常常很容易会批判别人不够属灵，常常会觉得啊，他不来祷告会啊，那他不来什么啊，那聚会，所以他不属灵。其实这也是一种的偏差。我们需要在称义跟行义两方面都是达到一个中和点。不错，我们是因信而称义，但是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生活需要是行义。但是我也常常是记得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我们都会落日在试探之中。我们今天看到有人落在试探里面，我们不要觉得说是好像很容易的去责备别人，因为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也会同样落在其中。但是圣经是要我们怎么样，在提摩太前书说我们要追求公义，我们在生命中这是要追求的其中的一样事情，一个素质。然后圣经也更提醒我们说，有公义的才是从上帝而生的啊，那因为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神所生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圣经上很强调的一样。最后圣经上是保罗提出的上帝儿女应有的第三样的素质，是诚实。诚实的这个字意思本来是说无需隐藏或者逃避的，就是成为说那个保罗，不是保罗，是孔夫子所说的君子怎么样，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啊。那君子坦荡荡就是说君子啊，那因为他行的都是正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他是心里常常的很开广。但小人常戚戚戚戚的这个朱熹的注释就是说很忧愁的样子啊，那就是为什么小人有太多的事情要呢不能够给人发现的，不能够给人家穿帮的啊，那所以呢他常常都是忧心耿耿。诚实指一个人的可靠，表里一致的生命。在英文有一个字很不容易读，但是确实很能够表达的，就是 integrity， 有 personal integrity。 然后这里所讲的神所要的是发自内心的诚实。诗篇51篇是大卫犯罪之后的认罪的一首诗篇，他说什么，神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然后在第十节他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诚实是内心的事情，诚实是神看得见的事情。人看不见你诚不诚实，有时候好像那个一个人一辈子好像很那个好像很德高望重，最后才发现原来他有很多问题啊，那但是诚实与否， 这是我们每个人跟神之间，只有神看得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圣经说这是基督徒应有的品质。所以基督徒应有怎么样的三样品质是什么？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所讲的良善、公义、诚实，这是我们生命中要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有这些，求神恩待，我们要祷告来到祈求得到这些的，能够活出这样的是标准来。因为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光明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们是行在光明当中，我们就应当生命能够结出一些果子，是有这些的素质在里面。然后马太福音耶稣讲的很好的一段话说，凭着什么？凭着人的果子可以认出人来。然后耶稣甚至上说，接下去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荆棘摘藜都是没有用的东西，葡萄无花果在当时来讲都是可以做食物的东西，是有用的。耶稣说人心里是什么，最后在生命中都会结出来。凡好树都会结好果子，坏树会结坏果子。然后最后什么？耶稣说凭着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个不是说我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很虚假，但是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凭着我们的果子可以认出我们心里的那种的属灵的光景。但是基督徒如果落在最终怎么样？因为很坦白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偏差，每个人有时候都会有那犯罪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时候是遇到试探而那跌倒的时候。在很出名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的《以弗所书》注释里面有一句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当基督徒落在最终，他的生命就会有亏损，公义不可能从最终产生。但是他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生命中全然缺少良善、公义、诚实，这个人也会是全然缺乏救恩。并不是说因为你是生命中你努力了去做了良善、公义、诚实，所以你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而说这些的素质应当是一个得救的人生命中会产生出来的一些的反映出来的一些的素质。如果一个人他是假定的说是在生命中完全没有良善的、没有公义的、没有诚实的，这个人可能也是一个不得救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这个不是对那些没有信的人讲的，这是对那些信的人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留意，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中是否能够找到一些良善、公义、诚实在里面。最后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使活得更讨天父的喜悦呢？圣经说我们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其实在圣经上原来是说是查验什么是全然是令主欢喜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注解是在罗马书十二章，这是一个现代的译本，说你们将会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让神喜悦的，什么是在神眼中是完美的。如果我们在生命中常常追求，想想知道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在神眼中是不是美好的，这是神眼中会不会喜悦的，在神眼中看来是不是完美的，那样我们就会过一个有果子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保罗在刚刚提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给我们一个挑战，他说我们要什么？ 效法上帝，要活得像基督耶稣。然后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我们想到效法上帝，为什么他不说效法天父，而说效法上帝呢？因为他就强调的上帝的这种的神性。所以他说什么？我就想起利未记里面十一章有一段的话，很严肃的，让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要我们活得像他，因为我们是神特别拣选的。然后保罗却也提醒了一点，是什么？特别强调说我们要活得像耶稣。耶稣是什么呢？这里提醒了我们什么？要凭爱心行事。耶稣是那么样子的舍己，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是舍了自己，把自己献给神，以致我们能够因信靠他的生命。所以这里特别强调的效法耶稣的，在其他的圣经里有提到说，比如我们像耶稣的谦卑，但这里是特别强调我们效法耶稣是要凭爱心行事。所以最后保罗提醒我们说，要醒过来，我们不要醉生梦死，不要糊糊涂涂过日子。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不是说圣经说你应当失眠，而是说我们在属灵里要常常的警醒，不要做一个糊糊涂涂的人，糊糊涂涂过日子。然后可能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那里说，再一次提醒我们应当谨守。最后在帖撒罗尼迦五章提醒我们说，因为神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我们无论是醒着，就是活着，或者睡着，也就是说离开世界是死了，都什么？我们都要与耶稣同活。让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能够与耶稣同活，我们就能够做一个讨天父喜悦的儿女。所以在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不单单想到自己人世间的父母，也让我们想到我们天父，让我们是彼此的勉励，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儿女。阿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是从你的话语中学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中常常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孩子，以致我们能够每一天都与耶稣基督同活。恭敬的祷告，求你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